啊，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啊！开始啊，继续我们的基要真理班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LUC 我们继续的来到基要真理班的课程。主，就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我们要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真理，渴慕你的真道。愿主，你就将悟性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让我们在学习的当中，无论是教导者或是学习者，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蒙受主你给我们这份恩典。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谢谢神。今天由何昭弟兄来带领我们。好，何昭弟兄，请。
好的，感谢主。我们上次那个丐帮弟兄讲的上帝的审判，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上课之前，可以大家提一提，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大家尽量，如果可以，尽量打开视频。
鼓励大家把头像打开，有一些互动啊，这样才感觉好像在跟对方说话。
10几年前，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上次丐帮弟兄可能讲的有点快，回去之后大家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神的救赎有没有什么轩轩你好，小果特别喜欢听你唱歌，他说。他那个找我，他说：“爸爸，我要听那个，就是每次上门训，他都会在他妈妈身边坐着的那个小女孩，听她唱歌。”感谢主。大家有问题吗？关于神的救赎，好，荣耀。X20S1，你可以。
荣耀是那个诗云的姐姐，
哦，你好，
是安玉，陈安玉姐妹，她是那个瑞虎受洗那一天，她也决志信主，在对牧师带她做决志信主，我们在那个那时候我们在石云家的时候，
感谢了。您有什么问题吗？陈安玉姐妹，听不到您说话，听不到您说话。
再来一次的，我反正就是每天都听听，我也学不到什么，家里的事情也不没什么事情，就是。
大家都能明白，就是我们并不是人死如灯灭，而是我们死了之后还会再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会面对他的审判，最终的一个审判。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疑义吗？因为对我们现在，特别是现在，我们普遍的一个想法，中国里面，在中国普遍的想法就是人死如灯灭，好像一死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大家相信这个吗？还是说相信人是有灵魂，然后以后还是会接受神的审判的？大家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课，可以吗，方舟阿姨？
好的呀，那请何昭弟兄就带领我们下一个主题，就是讲到那个敬礼、洗礼的意义。那在如果说之后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写在那个我们纪要真理班的这个群里面，也可以把问题写在那边啊。
首先，我们可以花10分钟时间来讨论一下，大家现在对洗礼，基督，就我们信主之前的那个，就是信主之后我们有一个洗礼，大家对这个洗礼有什么看法？用你如果你如果用把洗礼类比在你熟悉的一个东西，你进行一个类比。类比你熟悉的东西，你认为洗礼是跟你，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我们所经历的什么东西比较像，可以说一下。
我就先抛个砖吧。洗礼的话，就是用一个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话，就是有一点像，好像结婚吧，就是我跟这个人相爱了，那我们决定要一起，就是好像有一个仪式的一个宣告，就是宣告说，就是我跟。我的另一半，我们愿意就是二人合成为一体结合，那跟世人有一个宣告，而且这是一个很开心、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吧。如果说用一些比较可以能够理解的这样子去一个表达、一个宣告，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先说一下，洗礼代表什么？洗个澡，还是洗个头？
早吧，
洗澡，嗯。
就是
洗澡
身
主要是干嘛？是让
就
自己
把
的身上
干
变干净，是吧？这是什么？
是把身上不干净的脏东西洗掉。
嗯，很好。还有其他的看法吗？
我分享一点，就是，我们，接受敬礼的时候会穿白袍，我就感觉到，尤其是进到水里面，然后再结合刚才轩轩说的洗澡这样的类比，就是，洗礼也是洁净我们的生命，把老我的罪，还有那一切的不洁净的东西，都一种宣告吧，跟他，断绝关系。然后，敬礼从水里面出来以后呢，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好，分享完。
感谢主。
跟上帝更近一点，圣灵赐给我们听上帝的话语，听，不知道怎么讲。
是
是
长安
你。
运，都是 FF。Okay.
对，就是芳芳姐妹。
刚刚那个常玉姊妹好像 掉线了还是怎么回事？在吗？
他现在掉线了，看等下会不会进再回来。
嗯，
对，安玉掉。
就是，方方里面就是说，跟上帝更亲近，然后听上帝的话，是吗？嗯。还有要分享的吗？三二姊妹要不要说两句？
我和轩轩的观点一样，就
对呀。
是像洗澡，但是是灵魂上的洗澡，把污秽的洗掉，新的进来，就是这个。
嗯。
丽娜、程燕，要不要分享啊？
觉得我跟你刚刚分享的有点像，就是洗礼，我觉得就有点像婚礼，有点像婚礼，然后也有点像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
嗯，
嗯。
妮娜姊妹要不要分享一下？还是？大家可以先分享一下，不要怕，随便说。然后我们讲完这个课之后，大家再来看一看。嗯，再来分享讨论一下，就哪怕有一点相似的，你就可以说一下。妮娜姊妹，我们听不到你。
对不起，我因为进来比较晚，但是
嗯。
我刚刚进来，我听的那个问那个寿喜是吧？
对，我们
寿
就是
喜，
现在就
我的
是讨
感
论一
觉，
下。嗯，
就是向人宣告吧，宣告老的我死掉了，身上的污垢罪被洗净。向世人宣告，就是承认耶稣为我的，做我的主，一个新的生命，旧的死去，新的重生，自己
嗯，嗯，嗯。
的重生和向世人宣告自己的重生，大致就是这个。
嗯，好，大家好像都发表意见了。石云姊妹、师母，有话说吗？
不好意思，
我想说，
好，师母说。
石云先说，石云先说吧，
声音听不到，被静音了。
那我就先说了。
好的。
然后我想说，就是说，洗礼，那我们是像结婚穿上衣袍哈，然后
嗯。
白色衣袍，然后呢，在众人面前见证我与神有约，就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有新的生命开始，新每一天生活都有更新的，
嗯嗯，
嗯。离开罪恶的捆绑，罪得赦免，是一个得释放自由的生活。我们要学习每一天开口赞美神。阿门。分享完了。
谢谢。石云，石云有话说吗？
可这老师一个都不放过
10分钟差不多，所以说挺好。可能有事，那我们就开始讲课了。其实首先呢，洗礼它是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礼，因为以前天主教它其实有七大圣礼的。那后来1517年的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就把它，就最后就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我们每个月都领的那个圣餐礼，还有这个洗礼，就是所以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比较重要的两大圣礼吧。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洗礼，我就思考了一下我们那个洗礼在我们圣经里面的一些脉络，那我就分为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两部分，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想到了，因为洗礼跟水有关系嘛，首先我想到的就是挪亚方舟，在旧约里面那个挪亚方舟。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的7章17到24节，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翻一下。7章17到24节，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吧。就是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在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挪亚方舟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洗礼来到的时候，是会有死亡，对不对？这里讲到就是有血肉的动物，凡有血肉的动物都死了，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首先，我们看到有死亡，我们也看到有什么？有拯救，就是挪亚他们一家人在这个方舟里面，他们得了拯救。然后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那些污秽的，就是圣经在这个降下大雨之的、大水之前，就已经讲到上帝后悔造人嘛，就是人的罪恶已经罪恶满盈，所以上帝的后悔造人，所以其实上就是人在上帝的一个恨恶当中，在上帝的一个咒诅当中，在上帝的跟在跟上帝的一个隔绝当中，那我们看这个水降下来之后，然后这些有血肉都死掉了，然后多亚一家，他们一家八口活下来了，在方舟里面得到了拯救。那水退去之后，上帝就跟多亚立了一个约，对，立了一个约，他在天空上就是放了彩虹，然后立约说，他再也不用水来毁灭人类了。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一个挪亚方舟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在洗礼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死亡，有拯救，还有立约。 立约的一个过程。然后就讲到，我就想，当时那个洗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当时只有那个祭司献祭的时候，他们会用水把身体洗干净，洗干净之后，然后穿上就是祭司用的那个专门的衣服，然后去圣殿里面去献祭。而这里也像那个轩轩说的，先洗个澡，对不对？把身体洗干净。还有就是像那个李倩说的，有专门的圣洁的衣服穿上，然后去来到上帝面前，就相当于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上帝。所以在祭司献祭的时候，利未记16章的第4节，他就是这样说，他吩咐祭司就是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哎，这个就是在旧约里面，看到的洗礼的痕迹在里面。然后新约就把这个洗礼就是显明化了。首先呢是，那个施洗约翰他出来给他的门徒施洗，然后马太福音的3章11节他就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个是施洗约翰他出来的时候，用水给大家施洗，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是马太福音的3章13到17节，这就讲到，轩轩帮我们读吧，马太福音3章13到17节。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谢谢。从这里我以前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信仰的时候，可能受到一些灵恩派的影响嘛。他就是告诉我，就是我可能在网上听到的时候，就听到就说，我们其实有两个洗礼，一个是水的洗礼，就是你在接受信仰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接受的那个洗礼，另外一个呢还要经受什么圣灵的洗礼。就我网上听到这个，后来我还在以前的那个第二真理课的时候也是这么教导过一次。在这里我就想更正一下，因为我看了这个圣经，仔细思考了之后，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我们其实，在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接受了圣灵，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身在我们里面。OK。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的3章11节。其实我们，其实那个施洗约翰他也把他的洗礼跟耶稣基督的洗礼区分开来了。施洗约翰他是用水施洗，但是他说，耶稣比他来的能力比他更大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给人施洗的时候，其实就是用圣灵与火，其实在这个水洗，是一致的，就不需要什么分成两个什么一个水的洗礼啊，一个圣灵的洗礼，就搞得灵恩派就把这个搞得可能有一些好像牧师经常提到的，就是有一种控制圣灵的感觉，就把你。把那个手往你头上一按，那个什么发抖啊，这晕倒啊，这样子的，其实不必要，没必要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到第一就是施洗约翰他自己也说，就是当耶稣给我们施洗的时候，他是大有能力的，他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所以我们接受的洗礼其实跟约翰施洗约翰所施加的那个用水洗礼的施洗约翰也自己也说了，然后我们看到，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马上就有天突然为他开了，然后神的灵仿佛和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是同时的。他接受洗礼的时候，他就已经接受了圣灵在我们的在身体里面，所以在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更正吧。对我自我的一个更正，然后讲到当然就是说我曾经有一些经历，就是说在我受洗之后，然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感觉以前那种罪恶黑暗的东西，它就从背部就是它就浮现出来，就在你的脑海里面去浮现，一个一个往上浮，我有这种经历，所以我当时。听到说有还有圣灵的洗礼的时候，我就想当然的把两个等同起来了，就是说，好像圣灵的洗礼的时候，你那个罪好像就是被污渍一样去掉一样从身上，但是你要浮现出来，在你的脑海里面一步一步的往下浮现，所以，但是我现在想到就是说，这其实就是我们蒙了圣灵的光照而已，就是圣灵它在我们里面。在一定，当我们的生命成熟到一定阶段之后，他会，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看到我们自己曾经犯过的罪恶，这是圣灵的一个光照。但是，跟就是接受圣灵的洗还不是同一个概念，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经历。然后，这是施洗约翰，然后耶稣受洗的场景，然后还有最后耶稣就是吩咐对门徒的吩咐，耶稣升天之前就是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他就讲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看，耶稣的吩咐这里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名义给我们施洗的，所以不要也没必要去把圣灵单独的分开说有一个，还有一个圣灵的洗。然后我们看到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很多关于洗礼的。记载，比如彼得，一次领3000人、5000人信主啊，然后他们是怎么施洗，怎么施洗的，用什么方式去给这些这么多人去施洗的？所以，就是我们看到洗礼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礼，大家在对一部分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有什么问题？这个圣经的脉络，有个旧约的脉络，新约的一个脉络。
我可能稍微补充一点吧，就是在那个以弗所书1章13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就是有讲到，就刚刚讲到那个关于圣灵，就说对，就是像何昭刚刚讲的，其实没有所谓的另外一个喜是圣灵的喜。其实我们什么时候领受到圣灵呢？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就讲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其实，在我们为什么会受洗，是因为我们信，然后而受洗。其实就在我们受洗之前，就是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救恩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圣灵就我们就已经得就是受了这个领受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对，就稍微补充一下这个。
没事吧，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补充？
那是不是？你先说吧。
就是，那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那个也是，就是应该也是耶稣说的话呀。他说的是，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的得救，就是我们的救恩，它就是圣灵内住。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得救。然后那个洗礼是外在的呀，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外在的宣告，就像婚礼一样，就是。当然，就是说举行婚礼的人都是已经结了婚的，但是有的他可能没有举行婚礼的，他是已经是就是说已经相爱或者已经是夫妻。那如果就是按照你刚才说的说那个外在的洗礼的时候，他就一定受圣灵了。我觉得可能不太一定吧。没有了，我就说两句。
对他这个使徒行传一章五节，他说耶稣不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其实这里也是，其实耶稣也是在跟施洗约翰他当时说的，他施洗约翰自己承认他的洗礼跟耶稣的洗礼是不一样的，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用水施洗的，但是耶稣的洗礼就是圣灵与火。给我们实习的，就是你看马太福音的三章十一节，他这两个洗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的洗礼其实也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洗礼，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使徒行传的一章五节，约翰是用水洗，他这里耶稣也是指出了。约翰的水的洗礼跟耶稣基督的洗礼是不一样的。约翰的洗礼是没有带来救恩的，他只是说叫人就是认罪，认罪悔改的你。但是圣灵的洗礼是耶稣基督带来的。这是我的理解吧。就是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施洗约翰他自己承认了，他说他现在的洗礼呢，就是，只是叫你们悔改，就你看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只是叫你们悔改。但是耶稣基督的洗礼是能力比他更大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就是《使徒行传》并没有和我们现在说的相冲突，因为就是受圣灵的洗，也就是因信得救恩，对不对？就是受耶稣的洗是一个洗，说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嘛。然后是圣灵内住，也就是当受圣灵的洗的时候，圣灵就内住了，对不对？何昭，当受了耶稣的洗，就等于受了 圣父、圣灵的洗，就因着信而得到了救恩的洗礼。这个时候，圣灵就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
对，就是我当我们接受洗礼，然后表达就是我们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了，因为这是耶稣来自于耶稣的洗礼，他的洗礼是大有能力的，比约翰的用水的洗礼是大有能力的。但是耶稣他也是借着约翰的这种用水洗礼的这种形式来表达这个洗礼，对。其实真正的内涵就是水洗，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外在，真正的内涵就是耶稣基督的同时给我们已经有圣灵的洗礼了，就是一个同时的一个过程，对。只是耶稣他。我觉得耶稣还是对约翰，就是他也很尊敬，对约翰也是算是一个对他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不是来废除约翰的那个用水施洗，而是说他让他更加的完整。
我说一点，就是当我们，做决志的时候，圣灵就住入我们灵里面，就是耶稣已经做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做我们主，得到了圣灵的，充满，就是也相当于是圣灵的洗礼。然后呢，经过那个，水洗后，就是向世人宣告我们。在世人面前，我们宣告，我们是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主。
其实我刚刚就想到婚礼这个事情嘛，比如说决志好像就是说，有个人向你求爱，对不对？你说，哎，我愿意接受你的，这跟你相处这种关系，就是，然后洗礼呢，就相当于在你们就真正的相爱，然后走进婚姻的殿堂了。真正的彼此拥有了，我认为决志还没有完全的，就是，当然也不能，其实这种，当我们接受与耶稣基督的相爱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以耶稣基督的这种大能上来看，反正我如果用这种婚礼来比作洗礼的话，我不认为就是决志是一个是真正的走入婚姻的，就是最终的一个阶段。决志只是一个刚开始，比如说你相爱的两个人，彼此接受成男女朋友的一个过程吧。我认为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类比的话。还是需要洗礼吧，我觉得，如果条件成熟的话，当然，上帝也有他的恩典，你如果没有条件，对吧？上帝也是有他的恩典的，我相信上帝是有恩典，所以。
不过我想补充一下吧，就是说，有没有接受洗礼，跟我们有没有得救，这个可能要，就是这个还是要解释清楚一下，因为。
对，这个是我接下来的内容。我只是现在只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讲一讲这个圣经的脉络。接下来我会讲到这一点，我会把这一些我们可能产生的一些误解啊，一些可能的疑问，然后拿出来，讲一讲。好，大家在这方面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说讨论想法？
我就分享一点吧，就，像接着何超弟兄刚才说的更简单一点，那个洗礼可能就是一个婚礼，对吧？就是向世人宣告，我现在跟耶稣基督，就是我愿意做他的新
聊呢，就是之前就是，耶稣决志吧，他就是你愿意有这个意向嘛，就是 OK，我愿意，但是我们还没有走进婚姻，还没有好像有一个互相的约束吧，有了一个婚礼呢，不仅是向世人宣告，也是向撒旦宣告，我现在是属耶稣的，耶稣基督的，就是一个宣告吧，就像。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会向世人宣告他是我的爱人，就是这样子，就是表
就是那
明
种立约
出
吧，
来，对，
对，请你去，
约就成了，对，就他一开始是一个意向，一直表示一个有想要立约的意向，但是还没约还没有成立，然后洗礼就是约成立了，就是已经建立婚姻了，互相要从此要遵守婚约了，不能。背叛，就是不能再去拜别神啦、啊，就是这样子。我只嫁给耶稣，我只爱耶稣，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人，决志以后，还是要有一个过程。你是不是决定放弃所有其他的那些偶像了，不去拜其他的神了？我这生只跟耶稣这是一个宣告，也是对自己有一个。就是你拿到了这个婚书以后，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吧。所以是要有一个准备期的，从决志到洗礼是有一个准备期吧。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基要真理学习。你如果接受这些所有的基要真理，承认，那你才能安安心心的进入，就是不会有后悔吧。就是条约都给你列得清清楚楚以后，你才安心的进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洗礼之前一定要有基要真理的学习吧，就是让你清清楚楚知道你所要履行的义务和你会得到的一些权益吧。啊，我就是补充这么一点。
感谢主，时运姊妹，其实补充了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基要真理，在我们的可能以前我们洗礼，然后都没有接受过基要真理，但是我们可以现在来重新来，补一补课吧。好，如果没有补充了，我就到下一部分。讲到洗礼的意义，就是洗礼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以从经文，罗马书的6章3到6节，可以看一看。丽娜姊妹，帮我们读一读吧，罗马书的6章3到6节。方便吗，妮娜姊妹？
对不起，我还在咳，找
好的，
另外
好
的
的，
人读。
那Sara 姊妹给我们读吧，《罗马书》的6章3到6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礼，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阿门。
谢谢 Sara 姐。这个就是在刚刚石英怎么讲的，就是我们作为要相信神，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洗礼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也参考了一下资料吧，然后觉得我把我的理解也放在其中，就是我就整理出4点，就是洗礼对我们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表明我们的顺服， 我们要选择去顺服上帝，就像妻子要选择顺服丈夫一样。看到就是说挪亚方舟，你看他们那个，挪亚一家人进到挪亚方舟的时候，他们在水上漂，他是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所以他把他们的命运全部就是交托给上帝，然后还包括那个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去到神吩咐他的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去到哪里，也有这种就是你不自己掌不去自己去掌控的一个信心在里面，然后就是让神来掌权，就是像让神来掌权。婚姻里面，我们妻子顺服丈夫的这个吩咐，第一就是表明我们顺服，第二呢，表明我们与主同死，就是从罗马书的6章3到6节里面就先讲到，我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就之前讲到那个挪亚方舟里面，就是在洗礼来到的时候是要有死亡的，那就是死亡是什么？死亡是我们的老我的死亡。然后同时呢，我们不能光死，只是死了，那也没什么意义了。那我们还要就是与主同复活，就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基督教，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毫无意义。同样，如果我们洗礼之后，我们也没有过一个复活的生命、成圣的生命，我们的信仰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我们要表明，我们要与主同复活，既有死也有活。然后第四点呢，就是一种身份的一个表明，身份的表明就是说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从前被神所活在神的咒诅憎恶当中的，然后被经过洗礼之后，我们得了洁净，然后与神恢复了关系，成为了神的儿女。那接下来就是讨论一下，那洗礼就意味着拿到了天国的门票吗？
我感觉不是耶。
就是如果我们去那个把洗礼比作婚礼的话，对吧？我们在世人面前做了一个宣誓，但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我们经过了这个洗礼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信仰生活，就像夫妻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婚姻生活，他们的夫妻之间的生活，他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去相处的？那有的在婚姻当中，有相爱的，他也有相恨的，也有出轨的，也有离婚的。所以就是说，洗礼是一个宣告。那我们的与基督之间的我们的这种信仰的生活如何活出？我们是不是会不会背叛上帝，或者说离开上帝？这个也是在于我们的日后的信仰生活里，所以我认为洗礼并不是意味着就拿到了天国的门票。那就是说，很多人就说，我经常听到就是洗礼是一个礼仪，大家认为好像基督教就不注重形式了，说是一种礼仪，它并不能救人。然后又有人说，就是说，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然后他还加一句，就是为什么那么注重形式呢？就好像就是洗礼，好像也没必要一样。那我们既然洗礼只是一个形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接受洗礼？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欧洲这边吧，就是很多人他不结婚，选择不结婚，然后选择同居。他认为结婚就是一种形式，为什么要结婚呢？还有人认为 接受洗礼之后，他就没有罪了，他就完全洁净了，认为自己就不会再犯罪了。然后所有的什么要悔改的都是别人的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了。也有人有这种想法。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个彼得前书3章21到22节。大家都翻到吗？他这里就讲到了，洗礼。彼得他也是把挪亚方舟跟当时的那个，挪亚方舟跟洗礼，就是，挪亚方舟的事情吧，跟洗礼，相互进行类比。你看，彼得前书3章21到22节，就是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然后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就是我们看洗礼并不能除掉我们肉体的污秽。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这句圣经就可以反驳那些他觉得接受洗礼之后，他就再也不犯罪的，这些想法吧，就是说洗礼并不会除掉我们肉体的污秽，但只是我们就说，我们就像耶稣说的，我们要行尽当今的礼和义，那就说，我就总结了为什么要接受洗礼，我就总结了3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说的，就是无愧的良心。就有一天接受审判的时候，耶稣会问我们，你如果没洗礼，他就问你，哎，你有没有接受洗礼啊？然后你说我没有接受洗礼，我认为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所以我不接受洗礼。那耶稣就问，那我吩咐你接受洗礼，你为什么不接受洗礼呢？那你说你相信，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吩咐呢？对不对？那这句话就把我们会堵得哑口无言吧。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无愧的良心。第二点就是说，对主耶稣的效法，我们做主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效法主，他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然后耶稣他也把自己降卑下来，然后接受施洗约翰对他的洗礼。所以我们也要去效法主耶稣，然后去做行。然后第三个就是耶稣的吩咐，因为耶稣的大使命就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的那个28章19节，他大使命，这是耶稣升天前他给门徒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大使命。其实我们接受洗礼也是在大使命当中的一部分嘛。所以为什么，这是我认为说的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大家还没有什么补充在这一方面？可能时间也不多了。还没有讲完。我们可以下次接着讲。
好，我们可能需要结束了。那下个礼拜我们就继续，好不好？那，李倩，你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纪要真理班。主啊，我们为着今天在这一堂课上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学到的，向你献上感谢与感恩。真的是我们，虽然已经觉知，虽然已经受洗，但是我们可能对于基要的真理还有不清楚的，还有疑惑的，还有疑问的。主啊，就求你透过基要真理班的学习，使我们明白，使我们清楚，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主啊，就求你来帮助和带领我们，也求你来纪念我们今天参加这堂课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在这堂课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得着，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进步。主啊，谢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下一周后续所有的课程，求你来帮助我们预备课程的讲解，也使弟兄姊妹们能预备心参加课程，在课程上面有所学有所得，是吧？谢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们，
我们，
先合照。那我们下礼拜见。
好的，好的，感谢主，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